除了着重神和他的祝福，基督教伦理学的定义也看重伦理所包含的幅度。在我们使用这个名词时，已经认定伦理学不单只是神学的分支，它乃是涉及所有神学和全部基督徒人生的一个基本层面。在过去，基督教伦理学通常只是神学训练里众多课程的一门，它被视为神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处理一些实际的道德议题。按照这个旧的模式，教授神学可以不必太涉及伦理学，结果伦理学的老师教授的也只是涉及神学和人生极小的一部分而已。但是我们的定义则强调，基督教伦理学是涉及基督徒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伦理学是探究何为良善、何为邪恶的神学。也就是说，每一门神学课程都会谈到神对良善的祝福，对邪恶的咒诅。每一类神学都会使我们有义务去相信某些事情，驱使我们去做某些事情，以及去引发某些情绪。正是因为那些事是对的，就应该要相信，有行动和来感受，而不去的话则是错了。所有的神学课程都是在探究何为对错是非，所有的神学都涉及到伦理学。除此以外，基督教伦理学会涉及到人生的每一个层面，神学本身牵扯的就不只局限于人生的一小部分而已。在我写的《认识神的教义》那本书的第三章中，我对神学的定义是学习将神的话应用于人生的每一个层面。换句话说，神学不只是思想神和他的话语而已，而是要从思想贯彻到应用。没有任何事情能置身于神的道德标准之外。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讲的就是这样运作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训练等词语扼要地讲到如何把圣经应用在人生中。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改写为整本圣经在神学上皆有用处，好预备属神的人在人生中行合乎道德的事。简而言之，基督教伦理学是触及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除了看重伦理学主题所包含的幅度外，与许多只专注行为的伦理系统不同，我们对伦理的定义不单只是注重外在的行为，同时还关注到个人的心态和本质。我们基督教伦理学的定义表明，我们强调和突出的是怎样的个人行为和心态会得到神的祝福，怎样的个人行为和心态是不会得到神的祝福。神的道德标准要求我们对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内心思想和倾向以及我们自身本质要负完全的责任。当然，圣经肯定是强调我们应该要有好的行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行为也很容易被分类为对错、好坏。因此，我们不打算在此花太多的时间来解释为何在我们的定义中要包含行为，但是我们必须也要记得，圣经也是以对错是非来衡量人的心态。可悲的是，许多真诚的信徒却认为我们的心态和情感是与道德无关的，也就是说他们与好坏善恶无关。然而经文一再显示，我们的心思情感要么与道德正义是相互一致的，要么就与道德邪恶是同流合污的。因为圣经教导基督徒要在他们生活和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里都要依存神的道德标准，所以基督徒伦理必须不仅着眼于外在的行为，还要强调包括情感、取向、倾向、偏爱、嗜好、心思、想象、信念和我们内在本质在内的人生的每一个部分。例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耶稣就这么教导，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耶稣又加上这样的教导，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上述那两节经文显示，耶稣谴责的 是有罪的心态感受，不管那心思意念有没有导致行动。总之，耶稣的教导表明，这些心态实际上已经触犯了为禁止罪行而定的诫命。马可福音7:21-23，耶稣这么描述人心：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邪恶的心态本质上不只是错误的，他们也是恶行的根源。按着圣经，我们也会谈到道德良善或邪恶的人，就如恶行来自恶心，恶心来自恶性或罪性。因此我们若要讨神的喜悦，单单只有良善合一的行为和心态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本质上是一个良善的人，也就是得具有良好的性情。罗马书8:5-9就谈到这一点，保罗这么写道：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简而言之，所有的非信徒都是随从肉体的人，他们的天性是邪恶的，所以他们的行为心态也是邪恶的。保罗在这里强调，与神为仇的心思乃是来源于堕落的天性，而这样的性情也是无法顺服神的法则。不同于那些不信的人，信徒是有圣灵内住的。而他讲到随从圣灵而行的人，指的就是信徒因着圣灵居住在他们心里而有了新的性情，因此他们可以不必受制于堕落的天性，乃是具有能力可以顺服神的伦理法则。因此我们讲基督徒伦理学，乃是探讨哪些人、哪些行为和哪些态度可以蒙神祝福，哪些则不蒙神所悦纳的神学。而这至少关联到三件事：首先，神自己本身是伦理的标准，唯独他是善恶是非依循的准则；第二，全部的神学甚至人生整体都有他的伦理领域；第三，神的道德标准使得我们要为自身的行为、思想、态度和内在的本质负责。